创世纪起源集第三四章第五课第四五六章第五课第一页。上周我们见识过了圣经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及为什么接下来的几章中会出现希伯来人这个概念。原因是创世纪体出拉罪的概念和赎罪的需要就此被引进。接着上创世纪第四章，轻读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之结尾。
这对我们而言，去理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向这个星球的第一批人类跟他们的孩子昭告他们罪恶的后果，带来极其高昂的代价，那就是死亡。在他伟大的恩赐之下，上帝决定暂时允许用结晶生出的邪来遮盖，那就是救赎人类的罪。注意，我讲的是遮盖，因为罪还是存在，就像是用衣物遮蔽人类的外体，如同亚当夏娃的裸露被覆盖了。说到底，我们的外衣无非是用来掩盖我们赤裸的方式。在以上的这眼下，我们的裸露就像罪一样仍然在那里。好几个世纪以来，上帝提供了神圣的接纳，但是即便有争议，只要那些信靠他的人就可以遮盖他们的罪。而这种接纳的遮盖是用生出鲜血的形态，生出的鲜血是为达成属灵使命来赎罪，而生出的外皮则要完成物质层面的目的，来遮蔽人类裸露的躯体，同时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就是即将发生在看不见的灵性境界的事，来弥补他们犯下的罪。二元对历史竞争再起作用，然而岁月流逝下，当上帝允许他的救恩计划在长远年日进行时，耶稣基督将改变一切。因为这并不像生出鲜血那样，弥赛亚的报谢不仅是这该罪而已，而是使他化为乌有，并且让他远离。
如同我们上堂课看到的，该隐凯隐对亚伯哈维口吐愤怒，隔了一段时间就把他杀害了。这个案件没必要将城市世界第一期的谋杀案，但是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世界有了很多人口，包括亚当、夏娃、该因和亚伯跟很多人。无庸置疑，这是圣经记录下的第一宗谋杀案。这是第一组家庭还是活跃在伊甸大地，而不是伊甸园。伊甸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为上帝选民所建立的。上帝决定将该隐逐出伊甸大地，因为他让他兄弟躺在血泊之中，而且把该隐送到东边的一个名叫诺德的地方。诺德 Nodi 反过来的意思是流浪，折子也夹杂着不安或者慌乱的意思。该隐结婚生子，往后很多年以后繁衍出许多后裔，他甚至建造了一座城。第五课第一页结束。第五课第二页，顺带一提，有关于上帝老鹰在该隐身上的印记来宣告，没有人会伤害他。对这件事有一些来自古代先哲发表的有趣的相关评论。首先，这个字通常翻译成无人或者任何人的希伯来语是 call。 call 能代表任何人，平时也能指任何东西、任何事或所有事物。因此到底该因为什么被保护起来，不一定是来自人类才是威胁的论调。有些评论说耶稣可能是他最大的担忧，可是最主要的是哪批评论家所说的当时地球都还没有其他的人类族群，除了亚当和夏娃、亚伯与该隐 很可能有未曾提及的一两位界美之外。这种说法相当牵强附会，如今无人会怀疑那个时候已经有许多人居住在那里。你们将会发现，我们已经花了一段时间研读之后，才提到除了夏娃以外的其他女性，是由于圣经本质是一夫权来描绘，而男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所有家谱和家族血亲都是根据他们与父辈的关系脉络来罗列世袭表示，很少有包含女性的名字。然后不像现在一样毫无疑问地会说女性出生要比男性多。有些古代拉比提出对这节经文的另一个有趣观点，那就是不是把阴基烙印在该隐身上，而他才是标记，让任何人都知道凡下的谢罪一直杀人会被逐出这块地，并迫使他往别处避难。事实上，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经过无数个世纪，建国变成现实以后，就采纳了这个概念。那就是为了由正义性杀人或无杀人的提供衣出避难所。这被某些学者用来对该隐所造成的犯人后果来作为这类时间的样本。我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因为该隐犯下的某杀罪是个不合理的凶杀案，是不应该为这类人祸提供避难处的。我们看到这篇故事的结局，从此该隐、卡因与邪恶、罪孽联想成一块。这种象征意义是如此浓烈，我们可以感受到剑拔弩张的氛围。在第十六节这么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一点东边挪得之地流浪。这里我是说过的，当我们遇到其中一个例子的时候，我会单独跳出来。圣经经文所陈述的案例时，同时具有字面意义含有象征性意义的。确实该隐就真的被赶出一点大地，并住在一块名叫流浪或不安的地方，在上帝的面前被赶走。从象征性来讲，这不是事实吗？当我们远离上帝的同在，那就是我们与上帝分离，我们不就处在迷茫的状态吗？当我们与上帝分离时，我们就妄念聚会的勾活着，也没有人生的方向。而人类唯一的安详，就是我们与上帝同在的时刻。因此该隐是代表恶人的始祖，悖逆上帝的。因此就谈到了从该隐往后算的第五代孙，名叫拉麦。而拉麦就此远离上帝，如同该隐跟大多数人犯一样的问题，不遵照上帝所定下的婚姻法则的知识，一男一女结合成为一体。但他变得很贪婪，娶两位妻子。我们不妨听听孤傲悖逆的拉麦在他两位妻子面前这样吹嘘。
创世纪第四章第23至24节 CJB， 23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悉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
24节，若杀该隐，遭报其辈；杀拉麦，必遭报其尸其辈。第五课第二页结束。
第五课第三页，拉麦甚至承认杀人罪。该隐的这一麦表现出彻头彻尾的险恶，不敬畏神，而且腐化。而这发生在第一个人类被创造后，在伊甸园里与神面对面生活算计，仅仅只有五代人。多年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同样的频率再次现现，尤其大洪水之后，当挪亚也称作亚当第二，为地球不停繁衍人口。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罪恶迅速地再次出现。有意思的是，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历史有重演的规律，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要来接经整个世界，建立他完美的国度，并为期一千年，直到千禧年末期，人将会再次露出现恶意面，并翻盘弥赛亚。他们将会连同撒旦、邪恶灵界，甚至邪恶本身一起彻底毁灭。唯独那时候邪恶规律的模式终将一次且永远的被打破，直到永远。全能慈爱的上帝给了夏娃另一个孩子，在他看来是体不一屈尸的亚伯。这位新生儿名叫赛特，希伯来文 Shet。Shet 意思是不常或准许等等，用作祷告或是所期望得到许诺回应。当我们继续往下读时，会监视到赛特 Shet 被视为良善的一脉，与遭驱逐的兄长凯因，凯因代表邪恶一脉，做出明显对比。正当该因及其子孙流浪徘徊，并与上帝渐行渐远，在第26节告诉我们，透过了赛特，就看见人们开始呼求耶和华阿多奈的时刻，阿多奈医治耶和华之伤之或者人。换言之，赛特带领人们去祈求上帝之名道路，而他们用歌颂敬拜和赞美来献给阿多奈。如此不断泾渭分明的发展变化，已经形成了赛特阿舍特的后代子孙，就是良善的一脉，而该隐卡因自私则承袭了邪恶一脉。
请读创世纪第五章全部。我只想会证出基础要点，关于我们之前所叙述的家谱。首先，那是赛特 Shet 的家谱，这是一直信靠神良善的施洗。亚当一高龄130岁时生了赛特 Shet， 现在我们不知道他那是十几岁生该隐的卡因，但很可能他还是相当年轻。但要切记，亚当和夏娃当初被创造时已经是身心成熟的人类，而且很可能是可以立即生育的那种。实际上，其实又首先提及该隐卡因的名字，他可能不一定是亚当与夏娃的第一个孩子，有可能是偷生长子，用圣经的话说，偷生长子，以此代表一种地位，因此偷生一直都是以男性为主。假设一个家庭有是个孩子，然后呢，前九位都是女孩，但如果第十个孩子是第一位男孩出生，在这家庭的话，会被授予长子的地位，因此亚当和夏娃可能在该因卡因海位出生时生于一定数量的女孩，这种情况下应该也这么做的。第五课第三页结束。
第五课第四页，这时候我们要退一步去务实考量，无论是当农夫或是当农场主，知道天增羊群和牧群的方法，要大量的雌性动物为每一只雄性动物配比，因为雄性动物能使雌性动物受孕，那当然是雌性生出有崽。因此预备大量雄性动物为少量雌性动物配对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思考是和一切符合逻辑的，特别是早期女性数量是男性数量好几倍。上帝有意识人类在地球急速繁衍，由于他不再从尘土进行主义的创造人，反而促使他给予人类生育能力。来接续后面的事，其中许多女性就代表人口迅速成长的解答。因此可以肯定，夏娃是应育坊，她的女儿们是应育坊，孙女辈也是应育坊，以此类推。圣经没有明说女性的形成首都比现在要早，然而
数百年来，有各种迹象显示，高龄妇女仍可继续生育，远比现在都好。按圣经来说，一名是五岁少女结了婚，生下第一孩子，实属正常，哪怕是在耶稣时代。由此来推算，一个家庭产出新时代都是以每15年来算。当我们的枝丫当已经是130岁时，圣塞特 Shet， 至少7至8代人已经存在。虽说到了亚伯拉罕时代，人类生命极限与生育能力、先祖等情况逐渐和现在相比拉平。
请注意，诺亚 Noach 是塞特一系 Shet 的后人。也同样要注意，诺亚 Noach 的父亲也叫拉麦，这与该因系第五世孙拉麦不是同一个人。就如同现在，如果不是100万来算的话，那也有数千人有相同的名字，诸如雷贝卡、凯西、伊丽莎白等，当时也是如此。太多人有一样的名字，因此我们也要谨慎阅读圣经的同时，不能因为他们都叫一样的名字就掌管历代。最后的要点，那时代的人寿命非常长久。我听过很多极为迷人的科学依据，为何可能发生或是为什么不可能发生，接下来一通话故事收场，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些真实人物是存在而且被讨论的，而他们也真的活超过100年以上，这不是象征意义，而是确实存在的。确实某些人存活的确切年数可能深居意义，这里指的正是概书字本身的含义。例如说，以诺活了365年，与太阳年历天数相同。然后挪亚父亲活了777年，是一套完整数字，或者可能纯属巧合。我是用讥笑的口吻来说，当我们接着发现好几个数字背后有特殊的含义，很多组数字我们非常熟知，7号、12号，当然还有最臭名昭著的666，三个六。
创世纪第五章以诺亚三个儿子诞生来做结尾，大洪水过后将是承担繁衍地球人口的任务。我们必须了解，即便此处告诉我们挪亚已经是500岁高龄，当他养育这些儿子时，很有可能他不是满500岁，除非这些男孩是3胞胎，活出自不同的母亲所生，最起码他们彼此的岁数相差3岁，对吧？更重要的是，挪亚不是在他500岁生日时得到第一个孩子，当时他对世界人口的贡献极为功勋卓著，他的后代中有不少族群被上帝称作车头、车尾的先恶之人。但上帝是这样做的，将这3字之间分开，几分各个地，从中挑选，然后再从挪亚其他所有的子嗣做分支，成为后大洪水时代的全人类，包括我们先存的基因库。第5课第4页结束。
第5课第5页，
请读创世纪第6章全部内容。这一章前几句经文蕴藏着某种信息，是在整本旧约里最令人感到无比神秘跟懊恼的。这根深知虫子看到人之中弩更吸引人的内容有关。他们编曲他们当妻子夫妻结合所生育的这些上帝种子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同，甚至种子的希伯来语是 Bnei Elohim。 接着在圣经后半段，我们还会读到其他关于神秘的 Bnei Elohim 甚至种子描述来做参照。 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题，就以现在所知道的，它们属于某一类高等属灵体。我不会把它们归类成天使，但我们的 Jibnei Elohim 甚至中子被赋予管理地上万国的权柄。而我们遇到这些甚至中子 Bnei Elohim 的其中一位，在但以理书中也称作波斯王子。然而圣经为这些混合体混血儿的后裔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那就是 Nephilim Nephilim。
荧光钦定本以及多数圣经译本都翻成 Nephilim， 意思是巨人。你们要知道巨人是 Fififofam， 是因为希腊其实是一本于主前250年成熟的，是最先采纳这一个词的。
取自希伯来语 Nephilim， 再来翻成古希腊文 Gigante， 巨人。无论希伯来文在 Nephal 字根扮演的角色，意思是堕落或是冲击，毫无疑问的，在希伯来文没有指庞然大物的意思，这个字反而指的是停止或是迈向死亡，下方之地面好比坟墓。以王甚至来代表堕胎，在其他的情况下是指谋无已经死去跟腐烂中。而马丁路德形容 Nephilim 的本质如同暴力之人暴君一般。因为缺乏更好的方式去厘清 Nephilim 是一支迥然不同的种族，与人和其他事物无法匹配，就是邪恶的一类。虽说 Nephilim 看似是某类变种人种或是变异体，却赋予了很多力量，而他们所代表的世界和属灵境界与实体世界最先恶的力量。
第五课第五页结束。
第五课第六页，
现在回到我们讨论过的到底谁是甚至虫子神的儿子们的有关经文内容，多数圣经学者认为是堕落天使，因为当采用堕落或舍弃等措辞的时候， Nephilim 这个字就包括其中一个含义，所以很容易就知道怎么做出结论。再添加上天或属灵等的字眼，就是甚至虫子，所以能联想到堕落天使利用人类男性外体完整生育器官与人类女性性方式，最后出现一只巨人种族，就叫 Nephilim。 古希伯来人很肯定连做梦都没想过有这层意义。相反的，他们解读甚至虫子纯粹是向神所拣选的赛特后裔威信靠神敬虔之人，反而那些女性称之为人之中女，人的女儿们，所代表的是该因伊买确实背离上帝之人。 根据古希伯来先哲所说，直到这个时刻，敬虔的赛特后裔与先俄的该因伊买就此分离。然而最终有些赛特后人对该因伊麦的美丽女子产生阴念，然后整个族群脉络的人都娶了。现在整个人类种族是被邪恶所玷污，这从该因伊麦所分之于赛特伊麦分割下，两者被希伯来人人做是一种象征形态。
换句话说，这是在最核心原则框架下的另一种表现，而且在圣经里不停地展现出来。长时间过后，当上帝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并撕下图欧拉给他们，我们正在研读中，他却发出指令说，你们要分别开来。他把以色列从世界各地其他所有民族里分别出来，一个依靠他的祭司国度对神敬虔的子民，所有世界其他民族除以色列之外，给了所有这些人一个名称，Goyim外邦人。 对上帝而言，以色列是圣民，其他民族都不是。在以色列人还未出现前，这是该隐一脉跟赛特一脉对抗的形式。在任何情形下，无论他们是人类两脉系统婚，或是人类与属灵脉息相结合，最后的结果是一只名叫 Nephilim 的阻雷，会使所有人陷入绝境，并且有时随意欺压。很明显的，他们高大壮硕一些，更聪慧，而且很有可能是古代异教神话和传奇领袖，勇猛战士的主题，看似拥有超人的特质，但他们真的会像是电影里的巨人吗？这只能说是最模糊不清的猜测。那 Nephilim 在现实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越来越多学者的出一种结论，这些人似乎是想方设法偷到撒旦那里，借去强大邪恶能力做坏事。当我们研读对反基督的经文描述时，这个人会显得异常有魅力。也许，事实上最聪明的人，基督教化，领先所有人一步，我们会发觉他的力量源头是撒旦。我从不怀疑撒旦一直都是很多世界独裁者的力量泉源。希特勒是整个国家相信，他们一般都认定自己是基督国度，他们有责任去统治世界，然后清除犹太人，并公然将他们标记为基督杀手，是整个世界被迷惑困扰在他的能力与战场策略之下，而我们眼看他将要实现他的邪恶梦想。我觉得希特勒该被归类成一种现代版的 Nephilim。
第五课第六页结束。
第五课第七页，不论 Nephilim 的存在是来自堕落的神的儿子们 Bene Elohim， 或是来自堕落的人类，他们真实的力量全源是属于邪恶的，甚至对要到来的洪水都不会是重点。我认为我们最后会发现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也终将代表一种形态。大洪水之前 Nephilim 是一只真实种族，但洪水之后他们全被清洗掉了。关于 Nephilim 或其他别的名称可能是清楚了，但是其他民族也有相似的特质属性。我们之后还会看到，在创世纪的大洪水之后，在民书记垦荒传会再次出现，最后甚至会出现在神明记、神谕书，在独被提到巨人跟 Nephilim 相似的民族。后洪水时代的形态会给出好几组名称，其中包含 Arphaim、Emim、Anakim、Horim 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名称。当我们紧站到那些经文段落的时候，回向你们提出来。另外，巨人格利亚是被大卫击杀的，因为格利亚是来自加特，据说是在加特通知的亚拿可以储存状。我们会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看到。令人感到趣味的是，亚拿可任何非利士人占据同一个区域。我们也必须了解，当发生在人身上的时间，经事件的沉淀后，先是被扭曲而失真了，再变成所谓的传说。圣经言语无法对这类现象免疫，即使圣经是圣洁真理的一面，仍然是透过真人真事来讲述，而这类传说是会带着瑕疵误导所有的人。我猜想，在圣经里，我们读到这类后续的时间是发生在原始巨人族 Nephilim 已经绝迹了。数百年之后，给这些奇怪异种起一个很常见的代名词，用来形容某支民族部落具有某种特征而被视为邪恶种类。或许他们的提醒大于一般人，因此看似有威胁性，或是他们是某类凶猛暴烈的展示，诸如此类。
譬如说，甚至在耶稣时代，古迦南人早就消失，还在使用迦南这个代名词。即使没有存活的以色列人仍是一个迦南人，这在犹太群体来说是共同记忆。他们是偶像崇拜者，用小孩子献祭者，他们的一切都令以色列人憎恶。因此讲到迦南北当作是一种咒骂字眼，常用来代表你不赞成的人，常套用在一个敲诈人的商人，或是一个人不遵守犹太教习俗，未能满足某些虔诚教徒的人。当我年轻的时候，假设是你不喜欢一个人的话，我还记得那个人会被叫做老公当公贼，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加入共产党，只是一种当代的四个字，政治正确的用法而已。自从共产主义是全民第一公敌，官穿乌绫流绫，延续到其零年代左右的麦卡锡主义兴起，接着韩战与越战，叫某一个人士老公当公贼，就是一种常见的侮辱性名词，是一个美人想要的贬义词。我要强烈声明，大多数先哲与拉比编造巨人 Nephilim 传说融入他们的传统里，特别是有关天使和邪灵世界，所以只要他们在意这些巨人不但在洪水之前是真实存在的，在之后也是真的。至于他们是水到底是什么样子，都一直被视为最真实的写着，而不是当作修饰词看待。
第五课第七页结束。
第五课第八页。
再谈另外一点，我们就接着往下看。第三节提到上帝的灵，就是圣灵 Ruach HaKodesh， 不会永远与人类争斗的。所有有趣的神学论述都来自这节经文，而对先哲们来说是非常直接了当的。当神说上帝就是灵，所以当神说到圣灵时，他是实实在在地在说他自己。圣灵是由神的部分或是威格跟属性组成的，我们称之为灵，用希伯来语说 Ruach 与人心灵交流。第三节暗示主上帝决定给人类120多年的时间，在他用洪水消灭他们之前悔改认罪，这是一种警告。但在后世来看，大多数希伯来和基督教学者简称这些经文是指数的用词，意思是人类被赋予最长120年的寿命。如果他们说的没错的话，那么对这条法则的极端例外数量是相当惊人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即将到来的洪水之后，在圣经的名单中有无数时代的人，诺亚的后人都活超过数百年以上，所以确切的说人类的寿命不止120年。我们也从历史的角度知道，人类的寿命不论从跨世纪跨文化不同机遇下来看是各种各样的。由于这段关于寿命的讨论是一条广义的陈述，没有对政治义人与恶人之间、上帝的子民以及不是他的子民之间做区别。我认为这条关于120年的论述是有双重含义的，不只是涉及人类肉体的寿命，这也是关上帝宣布在120年左右要掀起一场大洪水，去清除全人类，除了挪亚和他的家人以外。上帝现在已经建立了另一套核心原则，我们应该感到震撼。他没有将敬虔信靠神的人，连同邪恶跟不信靠神的人一并除灭。现在我们不应该搞混了，
上帝只对某一方发怒，而不对另一方的人发怒。还有，跟上帝不会让坏事发生在那些好人身上来相提并论。上帝当然容许自然灾害去影响信靠跟不信靠神的人。上帝也当然会允许邪恶的人把恶性做在敬虔信徒与不敬虔的人身上。上帝也不保证去庇护敬虔之人免受来自不信神或邪恶的人的迫害。但是你们看到的这些全都是来自人为的作孽，并不是来自上帝罪行源自邪恶的一方或是人自身倾向邪恶的抉择。
不，上帝能够保证的是不会将他的雷霆之怒庄严的审判同时降在不敬虔的人连同敬虔的人身上。你们看到区别了吗？这个理解非常重要。当我们思考末日时间发生的时候，对于苦难的定义是有别与上帝的真怒的。大灾难或是苦难时代是人类一些恶宣泄在其他人身上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上帝的愤怒则是带来神圣的超自然浩劫。当我们回想起上帝在早期时代倾泻他的圣怒，为了让公义的人可以存活在上帝的超自然圣怒之下，神叫挪亚建造一艘方舟，是上帝为挪亚 Noach 一家设计的安全避风港。当恶人被灭绝之时，这艘方舟让一人可以存活。现在我只能猜想当初挪亚 Noach 如何被众人嗤笑下，该者做450多尺高的庞然怪物。我们要从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来开始说明挪亚可以居住在哪一处靠近大片的水域附近呢？他所做的就像是在内布拉斯加州某一处麦田中间段的谷仓后面建立一艘鸳鸯轮船。重点来了，而且已经做出了未完简洁的摘要。在第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样救了他以及他全家老小的性命。第5课第8页结束。
第5课第9、第10页，
第9节告诉我们挪亚的故事。我们得知关于他的第1件事时，他是伊人，希伯来语是 tzadik。第5课结束。